欸，老板，你是猫派还是狗派？
我应该是猫派吧？你不是也是猫派吗？
欸，小孩才做选择，我不只喜欢猫，我现在口袋里面还有一只狗呢。
哇哦，妹扑！
现在申办台新银行 Richard 数位银行，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拥有可爱的狗狗 Richard 在口袋。
而且 Richard 拥有高度的整合性，台币、外币储蓄、信用卡、保险、投资贷款、缴费等等的 ，Richard 数位银行通通都有。
每月跨行提领现金、转账各有五次免手续费哦，而且随时都可以找到台新的 ATM。
使用金融卡、信用卡消费，全部都享现金回馈。
手机下载 APP 或到官网开户，只要10分钟，方便又快速。
除此之外呢，根据最新消息，9月30号之前完成任务，还可以抽气炸锅、电烤盘、多功能电煮锅。
下滑节目资讯栏，点选连结，输入代码 self pick， 让台新银行 Richard
给你满满优惠。
小暖，
哎，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巧，那不然一起喝一杯吧。
Cheers。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哦，老板，我要来跟你分享我最近的困扰。
你刚刚那个断句是怎么了？你以为中间有我吗？没有，而且这个 rundown 是你自己写的。
对，就小迷糊这样。哦、对，我就发现我最近不是很会讲话。
哦，
你刚刚有 get 到吗？
那你要不要辞职？好啦，没有啦，你身为一个 podcast 的女主持人怎么可以不会讲话呢？
对啊，因为大家都常说我口条很好，所以我才能做 podcast， 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我在办公室真的很不会讲话，在办公室里面、哦、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讲比较得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理直气壮，什么时候要理直气和。
哦，两者差在哪里？
是理直气壮是因为你的理由很充分，所以你的气势可以就是很镇得住气，就比如说、嗯、这件事就是这样，A 就是 A，B、嗯、就是 B。那如果你要告诉我 A 是 B， 那你就是来说服我。
OK，
这样。那理直气和呢？他也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他会去综合对方的意见，或者说，哎，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就是脾气比较好一点的，比较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情绪那么重。
哦，所以理直气和是真的有这个词哦。
哦，真的有这个词哎。
因为理直气壮是一个成语，理直气和好像是一个衍生用语，
对，它是有点像理直气壮衍生出来的，跟你说你要理直但你不用气壮、啊、你要理直但你可以气和，它其实是心平气和后面两个字、啊、接过来、
嗯、
变理直气和，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有理由你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说，你不一定要觉得说因为你理由很充分你就可以比较大声。
所以你是觉得你没有办法理直气壮也没有办法理直气和还是什么？
这个大命题会是说，就是在职场上面到底要不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有一个金句、啊，你知道你超喜欢讲一句话是，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对啊、
就是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只要把人处理好了，一切都解决了。这样，就你很常跟我说这句话，然后我也很常听到你说这句话，所以你就会说，哎，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就要讲，你有不开心、不愉快，就要表达出来。
对，
可是这个表达的方式又就是真的蛮难的，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表达我的情绪，那这真的是你乐见的吗？如果我表达我的情绪，就是可能会伤了职场上的和气，然后这个真的是你想要看到的，说，哎，我今天不开心，我就真的讲出来，可是其实场面就是偏尴尬。最直接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跟主管抢座位，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很大家比较熟知的例子，
yeah.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真实的例子，就是我当时就不满啊、嗯、但我就不想闷不吭声，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吵架，就偏理直气超不合的跟他吵架、
嗯、
对，然后我后来我就哭了嘛这样、
嗯、
虽然我们就和解了对，可是我有在后来有在想这件事情，我有在想说其实我这样子的做法就虽然很 real， 但是不是其实在职场上我不应该这样。然后 Apple Podcast 有一个留言就说，哦，我就是什么年轻气盛啊，不应该就是在职场上就是用情绪表达自己的，我忘记他原话是什么，但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我的这个处理方法不是很好，因为在
是 nice people 吗？
不是欸、
oh, okay.
对，
有一个更 nice 的 people，
他更 nice， 就是
okay.
我看得进去的，他比较他就蛮理直气和的、哦、他就很理直气和的跟我说、
okay.
我觉得 Katie 就是因为可能比较年轻啊，但就在职场上表达情绪这件事情其实不成熟，
嗯，
对，就是这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又很鼓励大家 real， 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说在职场上我们要表达情绪。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鼓励大家把问题讲出来、
嗯、
但并不是鼓励大家把情绪宣泄出来，就像是位置的问题、嗯、那我的建议的话就会是说你有这样的情绪 然后你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可以先把情绪放一下，然后把问题好好的讲出来。所谓放一下的事情并不是叫你憋着，而是你先把你的问题好好跟对方讲，不要把问题藏起来。那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控管你的情绪的时候，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是一步一步学习嘛，二是一步一步把问题先解决了，再去厘清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协助你去改变你情绪上面的一些毛病或者一些什么等等。所有的问题它都会是人的问题，但我觉得人的问题当中最怕的事情是你把问题压下来，因为你怕你的情绪去影响到这整个环境，因为每次在呈现问题的时候都带有情绪，就是这是我们很常面对的状况。
对，
可是我会推荐和建议的事情就是我们能不带情绪的赶快把问题呈现出来，这是最好的。
可这件事蛮
难
的啊，
很难。所以
你觉得这是一个能力吗？
我觉得这是能力，
情商，
但它可以被训练。对，它是我们所谓 EQ 或情商。
那
对，但
是你是训练出来的吗？
我是训练出来的，我是训练。
你怎么训练的？
在讲训练之前，我还是先把我刚刚那个但是给我一个机会，我先把那个但是讲完。
我刚刚太理直气壮了。
对对对对，我说但是的事情是，就是当你还没有办法把情绪跟问题分开表述的时候，那我还是会建议你把这些东西就是讲出来，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远比你一直不断的压抑自我会来得更好。因为你一直不断压下去，它到最后可能引发的事情就只有离职或者只有离开，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你也没有办法进步，大家也没有办法了解你。所以呢，在这整块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你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把情绪跟问题分开的人，那我会建议的事情就是你还是好好表达。
你可以抱气一次这样子。
你可以抱气啊，人都会生气啊。就我觉得你只要表达过情绪，表达过这些东西，大家也会知道你的点在哪里。这也是沟通的一种，只是它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但是它有沟通，比起你压抑来的好很多。其实亚洲人，甚至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就是很偏压抑，就是我们都会希望和气生财，我们都会希望是说，我们不要表达太多的情绪。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健康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进步，因为所有人都压抑，然后都很圆的在碰撞，但是你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的棱角包起来，然后伪装。它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包得更大，它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把你限缩、限缩再限缩，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在你的看法里面，最好的事情是你可以把情绪跟想法分开，然后次好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一次讲，然后最不好的就是你压抑情绪，然后就只是为了你想象中的和气。
哇哦！感谢我们 Candy 厉害的分享。
Candy 出场了，
对，厉害厉害，
刚刚在睡觉。
你的这个逻辑还不错。对，
是对的吗？
对，是对的，对，是对的。
所以那天就是我们这样大吵，其实你会觉得说就是算是第二个 level。
对啊，
对不对？你觉
得
这样是 OK 的？
我觉得这样 OK， 比起你这样闷在那边，然后呢就闷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一年，然后就这个东西一直卡在那里，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说我要离职，然后离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到了再隔三年后，然后某一天可能大家在相聚，我就说哦没有啦，就是当年我主管抢了我的位置，然后我心里很不开心，然后那个不开心就一直累积，然后每次一坐下来之后屁股痛，觉得不爽，但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离职，类似像这样就不太好。
懂
了。对，但刚刚讲的是比较开玩笑，实际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哦，我的主管抢了我的位置，然后我很不开心，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不开心累积了我对他不满，然后呢觉得公司也都不了解我，然后呢接下来这所有事情发生了，结果大家都漠不关心，然后结果又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我又压下来又压下来又压下来，所以就越压越不敢讲，越压越不开心，然后离开。
那你会觉得新鲜人会在自以为自己和气吗？就他会以为他在帮公司建立一些和气，所以他把事情压下来？
不会
不会。
我觉得这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教育的问题，就是让大家不敢表达自我，连举手发表意见都不敢。就是我们都已经容许大家举手，你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你光举手这件事情就要很大的勇气。我们还不谈发表意见哦、喔。你光举手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就已经很难了，因为你要突出自己某一块部分，你要被注意到。其实台湾人的教育其实一直都是不想被注意到，然后就算你被注意到，你也都是循规蹈矩的被注意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和气生财是一个 bang bang 的词、
也不能这样以偏概全去讲，因为和气生财讲的事情是 就是如果真的要我们说的从商之道里面所写的和气生财、嗯、它其实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当这一些事情它可能触怒到你或者什么等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利益摆在优先，就算他跟你有一些过节、
嗯、
就算再怎么样，就算你觉得被冒犯、
嗯、
你也还是要为了生财这件事情、
嗯、
我们把这件事情度过。所以他的和气生财这件事情是我们都知道彼此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嗯、
可是为了、哦、我们能够赚到钱，为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各退一步和气生财。可是你们刚刚在讲不是这样，我们刚才讲的事情是压抑自我、
嗯、
他没有表达出去，他连和气都没有表达到，你只是自以为。
所以你刚讲的和气生财是指就是比较像是你们这种 CEO 之间谈公事，和气生财就是一个重要的状态。可是你现在讲的就是公司内部、
啊、
其实我们不需要一直在讲和气生财。
公司内部干嘛讲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基本上就都是你要跟外部的合作伙伴啊，我们这样弄一弄，不要竞争啦，来大家和气生财。公司内部就是要表达，然后表达沟通，然后形成一个更好的 team、嗯、或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大家就各自去做好各自元件上面的事情。
嗯，
大概不外乎管理上面就这两种方案、
嗯、
没有人在公司里面和气生财的。
但是好，但是好，我刚讲的那三个层次嘛、嗯、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新创公司，然后你又比较有就是卓越数嘛，比较多元开创的价值、
okay、
但如果很多在比较传统产业的公司，他们可能就层次很分明、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会觉得就是像你讲循规蹈矩的被注意的 那种状态。那如果他今天也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公司没有这个三层的概念，那他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你还是要表达出来。原因事情是，就像我说，公司内部没有所谓和气生财，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是一起为了生财这件事情去拼搏嘛。那你当然说，我如果拖了别人后腿、嗯、他就没有和气生财。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适时的把你的问题表达出来，大家也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那个才能达到我们内部的和气。
嗯，
内部的和气事情是，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线是我不能踩的、嗯、然后我知道我该怎么样跟你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和和气气一起合作，不要再产生争执、
嗯、
可是如果你只一味的压抑，那别人就一味的在一直往前的逼迫，到了最后的时候你一离职，其实对这整个公司来讲都不好、
嗯、
所以他在一个缺乏沟通的状态下就失去了全部，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你身为老板，你平常会去观察到有些人他是比较会情绪压抑的人嘛？因为有时候这跟个性很有关，就像我就是一个超级不太会情绪压抑的人、嗯、但可能浩伟就是。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怕有些新进来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浩伟就是刚刚我们就在讲那个什么争位置啊、吵架啊什么等等的，就是跟 Katie 常发生争执的主管。但最近
现在都没有了，
但最近他们两位和气生财。
我们现在和气生财。
对对对对
对。那你会平常会觉得说，欸，他会不会其实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做这样的观察，然后你会想要鼓励他可以就是把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啊？
其实我觉得浩伟不算是压抑的人，欸，老实来讲他并不算是压抑。
所以你觉得公司有人比他更压抑？
公司压抑的人吗？有哦。
好，那就以他为例子。
嗯，
那你要就以那个人为例子。
哦，OK OK。
就是你是怎么发现他很压抑，那你会怎么鼓励吗？或是说你会希望他可以不要这样压抑自己的情绪吗？你会发现吗？
我会发现，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哦，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我会告诉他说我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你也应该可以尝试去表达。那如果你不尝试去表达的话，那你在这个公司就会变得很累。
嗯
嗯，所以我会很老实的就直接跟他讲，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鼓励说，哎，你可以再多讲一点啊，多说一点啊，或是你可以就是适时的去把你的问题说出来。我觉得这些东西什么点别人这些东西点这个没有用啊，就直接我的讲法就会是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就要非常老实的说出来，不然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片场逻辑就是这样。其实在片场你很容易遇到一些压抑人，但是你一压抑东西就爆了，片场的速度很快。
嗯，
哦，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我虽然也是一个老板，但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导演。
嗯，
对，那导演的话，最重要的工作现场就是所谓的片场，就是拍片的现场。
嗯，
拍片现场是非常非常急躁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状态都非常的紧绷。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压抑自己，或你有看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又怎么样了，其实那整块的状态会是不好。所以大部分如果我遇到在片场或者在这整块当中比较压抑的人，我就会在那天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就直接把他找过来，然后跟他说，欸，如果你再不把你的问题讲出来，然后一直在那边给我 get sibing 或者在那边装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没有办法合作。
可是这种 gaslighting 不算压抑耶，因为 gaslighting 就是知道他在不爽，我只压抑是就是他其实你就真的看不出来他不爽， 他不会让你知道。
没有，
真的有这种人吧？
就对我来讲很难。
哦，就你观察得出来。
对，就我一看就知道你真笑还是假笑。
那你就、
在那边给我假笑，
那你觉得我平常跟录节目真笑还是假笑？
真笑还是假笑，你在众人面前都还是有自己一个状态在了，所以你说那个
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那个状态在并不是说那是假笑。就像我面对镜头或在录音的时候我也有我的状态啊，那个东西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啦。
没有，我是真笑啊。
所以我刚
真
笑，所以我刚刚在讲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你会把能量顶起来，
对，
能量顶起来的时候，我说那个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就是你是需要顶起来的状态，你跟朋友相处的那个状态一定是不一样。
因为我今天原本想说，就是关于在职场上表达情绪这件事到底成不成熟，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的。就我原本以为你会说，哦，我们是来工作的，就是社会就是有个规则，之类的。然后我原本以为说你在职场上表达情绪会跟不成熟直接连接，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反而是你不表达情绪才是不成熟，欸，是吧？
应该是说当然我们都会期待大家都可以把情绪撇除表达问题，那表达情绪一定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表达，你就是变成熟了，那个东西叫做
自以为
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对，
没有，我在揣摩你的通常会使用的，
没关系，揣摩完了就算了。对
啊是自以为吗？
就按照你说就是没有，你说了算，我觉得 OK。 好，那回过头来去讲一个事情，其实也是你刚刚在聊到的东西，就是究竟这些 EQ 和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成长。
那你怎么训练你的 EQ 的？
我觉得训练 EQ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真的，
我会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会甩家里面的房门，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就会可能乱画桌子啊，或者很用力的去打桌子或捶墙壁，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很像男主角电影男主角会做的事情。哎，
对啦，有些电影男主角
会，就是那种捶墙壁，是自己在房间里面捶墙壁，然后想象有一个镜头在自己拍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只有我是我得群玉奖？为什么？
这样是有点激烈，但就说他是在发生在群运奖之前，就是你要先克服那些你才能得群运奖。但是对我来讲，训练 EQ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常发脾气，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不喜欢，
很尴尬这样。
对，然后你应该要训练自己好好表达。
对，
就举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就是小时候我一直一直很喜欢去吃一间餐厅叫家族亭，
家族亭
还是家族亭我忘记了，它是在新竹一间非常有名的日本料理店。对，它是在护城河的旁边，当年了，我不知道那家现在还在不在，但我知道现在竹北有一家。然后它卖的是猪排饭，非常好吃，就是猪排冻，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猪排冻。但是它上面有撒葱花，然后我小时候非常不喜欢葱花。对，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很喜欢吃猪排冻，可是我就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然后结果有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我跟我爸去停车，我妈跟我哥先去，然后我就满心期待要去吃猪排冻，然后把那个葱花扒掉，然后我就可以吃那个猪排冻。但我前面很痛苦，但我就一定要把那个葱花扒掉，可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不吃葱花，就是我那么讨厌，但我都把它扒到一边，然后就把它藏起来，爸妈都不喜欢小朋友挑食嘛，就藏起来，然后都扒掉，然后全部吃完，那个汤匙把它盖下去，就觉得大家不会发现。
哇，偏可爱欸。
好，但最有趣的事情来了，因为我喜欢吃猪排冻，我爸妈就觉得我应该很喜欢吃猪排，当天他就帮我点了那个乌冻加猪排。
乌冻？
乌冻就是乌龙面。
哦，
对，就是什么猪排乌龙面，类似像那样。
对，
但我到现在我还是很不能理解，就是你猪排泡到汤里面湿湿的，真的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我到现在还是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味道。好，但重点来了，他那个葱花是撒到汤里面的，
就没有办法了，
避无可避，就是葱的味道。但我当年真的很不喜欢吃葱，
那你就觉得太疯了，
我就生气了。
那你做了什么事啊？
我记得我当年是爆哭，
你就直接当场爆哭。但那时候你到几岁啊？
我几岁哦？我应该才可能一年级吧。
哦，
一年级之类的。
對，然后你就爆哭，
我爆哭，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姨妈就是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爆哭，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到底要该怎么跟她讲说我不喜欢吃葱花，而这个汤里面有葱的味道，而我那么期待要来吃这个猪排，然后猪排已经泡烂了又有葱的味道，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吃，而且我又很饿，可是我又不想吃这个，可是我又很想吃，那我又想要点一个猪排冻，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然后我就很生气，
就开始哭，
就开始哭。其实我到时候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一碗面，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有苦说不出，
对，有苦说不出就哭了，就很痛苦。而且真的，我记得那时候爸妈有些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是，我在车上很饿，因为我们家出去玩行程都会排好，
嗯，
有些时候中午吃饭的时间就错过一点点，
嗯，
啊，我小时候就真的很喜欢吃，十二点了就是要吃，车开一开还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十二点半了。
你小时候是穿 L 号吧？
我小时候哦，这是一个内梗，因为听众朋友没有参与到就录音前的
这一趴，没有，但我只是想说你小时候应该是胖的吧。
对，我小时候是胖子，这样开心吗？
Okay. 对，不过你现在有瘦子风。
没有，我现在生气，等下爆哭给你看。
摔麦克风，
摔麦爆哭给你看。
有苦说不出这样。
没有啦，开玩笑，
你小时候在车上饿啦，
就是十二点半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妈问我说是不是肚子饿，我说没有，不讲话，就是不讲话，
你就说没有两个字，
对，就没有，然后不讲话，就我从头到尾只有讲没有两个字而已，然后讲了之后就都不讲话，然后就一直看看窗外。
那你妈会不会很想生气啊？就是 你很鲁哎、欸，
超鲁的，就是超烦的、啊嗯。我爸妈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不是一个、就是、
乖小孩，
也没有到不是乖小孩，就是我是一个很自闭的人、哦，不会说惹麻烦，因为惹麻烦的就是我就算爆哭啊，我也不会哭出声音，我是流泪但不会出声。
哇，这是动漫男主角啊！
没有
动漫男主角，就是他们就
是这样，然后对对对，然后眼泪爆哭，
然后真的眼泪是那种，
而且我小时候还会哭到就是脸部的血管会爆掉，
爆掉吗？
会爆掉，
爆掉那会怎么样？那要送医院吧？
没有，就是淤青，因为脸部有很多脸部有很多微血管，
你真的很像动漫男主角，真的鬼灭之刃，就是他要那个发，他要这要开始杀那个鬼的时候，那个青筋啊这样的，你真的是
那个是很帅。
那个是你是幻想出来的吧？你应该没有真的爆掉吧？我觉得
是
你自己幻
想，就是脸部有些微血管它爆掉，就是你脸胀到最红的时候，你会变成紫青色，你知道吗？就是当你闭气用力，然后不呼吸，
那你妈应该吓疯哎，
吓疯了。
我想说你在那边老师在干嘛的？
对，然后但是它到最后其实会出现短暂的晕眩，然后会有一种昏倒的感觉，然后呢，真的就会有几根微血管爆掉。然后爆掉之后，你就会脸上出现一根一根 O 切这样子。
所以你那个猪排面的结局是你就爆掉，然后晕眩，然后整个人泡到那个猪排面里面。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那时候爸妈就问说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哥比较了解我，我哥就说那给你吃猪排
哦，
就有还是终究会有人发现，但就是要猜，
很暖呢，嗯。
然后我就吃猪排，对，大概是这样。结局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这样。
欸，但是在车上就是妈妈问你饿不饿，然后你说没有，那故事还没讲完。
那个故事结局大概也差不多了，就是到时候大家都知道
一样，就是抱青筋这样。
对对对，
我们的抱青筋收尾。
那一次有没有抱青筋我有点忘了，但反正大家就知道真的饿了就赶快去旁边吃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我吃东西就开心了就没事。对，但我小时候也就不是那种带给大家很大麻烦、嗯、就是吃喝拉撒睡很注重，
嗯，
我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该吃饭就要吃饭，
嗯，
然后要上厕所的时候绝对不能憋，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很简单了。
那你在车上如果很想念到你会都不讲，然后在那边一直憋。
对，
那你就会两边要爆掉欸。
对啊，
就是脸要爆在下面也要爆掉，
就
很痛苦，
就看我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扭来扭去。
然后你妈就说你肚子饿吗？没有。想尿尿吗？没有。那就一个人在那边。
我等一下这个话题好累啊。我先喝一口酒。
没有，你刚刚铺成这么久，你刚刚有讲十分钟，就是想要你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是个从小 EQ 不好的人，而你后天怎么透过无脑变强，怎么努力，然后怎么像动漫男主角，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这么会说话沟通协调 EQ 好的人，你就是要铺这个层嘛，对不对？
没有，只是我刚刚不小心陷入了回忆，就只有这样。所以我想要赶快进到那个 EQ 怎么训练好。
好，
还有刚刚一直在找一个空档。
但总之前面的结论就是其实你从小是个脾气不好的人。
对
对
对
对。
后来怎么样慢慢变好，原因就是因为爸妈就会跟你说你要把问题说出来，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会表达、嗯、但我就会慢慢的来去跟大家说，哦，我饿了，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
嗯，
然后呢接下来在表达过程当中，其实 它中间是偏压抑的。所谓偏压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先认知到的事情是爸妈鼓励我说出来，
对，
或鼓励我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一开始就说哦，那我不喜欢这个，而是会去强调很多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不喜欢的时候我还是不敢讲。
所以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不敢吃葱？
没有，我大概到三年级之后就喜欢吃葱了。
哦，偏
就我现在几乎是完全不挑食。
哦，
对，只是猪排泡汤里面我还是不懂这个逻辑。
OK，
就是你把炸的酥酥的东西丢进汤里面，怪怪的啊，对啊，
怪怪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吃炸虾天妇罗无动，我就觉得怪怪的吧。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就把天妇罗丢进汤里面，我就怪怪的。但我还是可以吃，就我没有排挤它了，现在是可以吃。好啊，只是拉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要训练说出自己真的不喜欢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要到高中的时候
啊。
我这中间的这段时间，就都只是说
我喜欢什么，
然后同时我可以压抑我的不喜欢，让我不要抱青筋，让我不要就是哭。也是啊，对，就是让这些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失礼的举动让它降低，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得了痊愈奖。我很能够跟别人逗乐大家，然后也能够跟别人告诉别人说，哎、我喜欢什么。
你已经告诉大家得痊愈奖的 SOP 了、欸。
对啊，对啊，
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就可以得六年痊愈奖。
哦，没有没有。不能告诉别人你讨厌什么、
啊、你告诉大家你喜欢什么，然后不要告诉大家 你讨厌什么。
对，
你
就是装作什么都喜欢，然后大家就说哦你是好好先生，然后就什么都去找你，然后你就会得痊愈奖。对，然后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我不要当这样人，这样人好压抑。你一定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一些状态，你才能够交到真正的朋友，而不是靠伪装自己和牺牲自己来去成全某些事情。
对，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做自己。就是我高中到大学的某一个还算是一个过渡期，就会是说，哎、有些东西我不喜欢，但没有强烈的表达，然后等等诸如此类。到大学之后，大概大二的时候，我就认真做自己。然后那时候全校至少同班里面60-70%人应该是讨厌我的。
哎、你是不是你这样？我一听，我会想说，你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你不喜欢的女生跟你告白，但你又不会去表达你不喜欢她，你就也不跟她讲，然后就变成大家传说中的渣男。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顺便这个外挂、
啊、还没有这个外挂，因为我小时候都是谈那种纯纯的恋爱啊、
哦，
就是没有谈成功的恋爱。
但是不喜欢女生跟你告白，你会拒绝人家吧？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
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国中和高中我都是很高调在谈恋爱。
国中和高中，
对啊、
你国中谈恋爱哦？
对，我有说过啊，就是像那些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我以为那个是你高中时期的，然后我以为
没有，我国中高中都各有一次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桥段、
哦、然后都没追到，
都没追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追谁
哦。
然后发生了很多很蠢的爱情故事，超级无敌蠢，那另外再开一集，
我们对我们另外再讲啦。
对、那個、再開一集。对啊，这 EQ 要讲好久好，但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大二大三的那段时间，其实班上同学还蛮讨厌我的。就是如果是在台艺大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大家都觉得我很拽，都不在学校。然后呢，要做什么东西就是，哦，我就这样、啊，我只要花这样一点点时间，我就做完了。为什么我要花更多？还有为什么你们大家不懂这些东西和事情？就我非常直接的去讲这些事情。然后他说：“那你拽屁啊？那你就在外面工作就好了。”对啊。但我就说：“对啊，那我的确就选择在外面工作。你也不要再告诉我说你要我回到学校做什么，为学校为大家付出什么？没有。”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要过好，我过好比你们过好，比团队这个班级过好更重要。
动漫男主角，
有吗？
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人生。
对，好。然后反正到了创业的时候，我也就秉持这个道路开始一路走到现在。所以我的想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态度清楚表达，那就是最好。那在 EQ 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是就是说好跟不好而已，而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学习去把这些东西情绪去做一个分离。而我刚刚表达这一整块东西是它的时间其实要非常非常久，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做情绪和问题的分离，你就因此而气馁。不要气馁，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教育没有教这些东西，它只有教你压抑，
对，
然后顺从，
对。
所以当你发现你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
嗯，
那到后面的时候，你慢慢经过练习，你会第一个很明确可以表达出你喜欢什么。
嗯，
再来的时候你可以表达出你不喜欢什么但带有情绪的。 再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带有
不带情绪的表达你不喜欢什么、
嗯、因为那个是你的原则。
哦，那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已经抵达了吧吗？
我算是有原则的人，对、哦、但你说真的就是已经非常清楚嘛，我觉得好像还有是有一些代理清的部分，
嗯，
因为我还没有探触到我的一个完全的界限，我觉得还有很多的 border 是我不知道的、哦、但就我已知的部分我是蛮有一个原则存在，
嗯，
所以当大家知道你的原则和知道你这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就还蛮清楚的，
嗯，
对啊，就像是第一个事情是，哎、嗯，所有东西家人永远摆第一，然后家人第一之后工作第二、嗯，然后说什么朋友啊，我爽约啊，或什么等等，就哎不好意思哦，我的确就是这样的人。
哇，你说你从大学这样开始做自己，嗯、然后被大家讨厌，然后你应该会在前面有一段时期是你会觉得别人很废啊，然后很烂啊，或是就是会有点瞧不起别人，然后所以别人会觉得你很拽。可是我觉得你现在不会有那种，就我不会很常觉得就是哦你很拽，我觉得这也是 EQ 的一种。就你怎么在表达你自己喜欢跟表达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同时也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在瞧不起别人。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不会讲说理直气和，我会讲说心，就是真的就是心平气和去讲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会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嗯，
其实我会比以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
嗯，
所以能理解的人就会变多，但是不能理解的人就会觉得更伤人。其实是这样
哦、嗯，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冷血这样、
嗯。而且其实你现在生活在觉得我还不错的同温层里面，但是其实真的我有些时候在外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我很拽。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哦、也是随着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越变越多，因为。当我理性下来去讲的时候，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的那些人就会觉得我这人怎么拽成这样。
嗯，但你讲那些人应该就是工作上合作的人吧，因为我们大家你的员工算你自己人啊。
员工里面我记得应该也有过
也有觉得你很拽的人。
对， 對、哦、有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
哦，
只是他有正反两极的评价、嗯、所以我觉得书的内容也还是很好。
嗯， 嗯，
但我觉得他书名取得真的很好、
嗯、
被讨厌的勇气。
嗯，
就是在台湾大家就怕被讨厌啊、嗯、那你怕被讨厌你就没有原则，没有原则其实事情没有办法做好。
嗯，
对，那我觉得回到职场上面的话，我真的鼓励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就算你是一个小螺丝钉、嗯、就算你是公司里面一个基层员工、嗯、你还是可以告诉别人你的原则在哪。譬如、嗯，我的原则就是我不加班，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我不会把加班变常态。
嗯，
而如果你今天逼迫我加班，我会生气给你看。那你要把这个原则踩清楚。
嗯，
或是哦，我今天是一个可以加班的人，然后我愿意把事情做好，可是你一定要看到我做的事情。
嗯，
这是我的原则、嗯。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那我会很生气。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表达的过程，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好清楚的情绪与问题的分离，你还是要把它做清楚，不然大家不会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嗯、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当你可以做到情绪和问题的分离的时候、哦、某一部分代表事情是你已经准备好可以当主管了、
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能。
哇，
因为主管或是公司的负责人，他第一课会学的东西就是要情绪怎么样往后退，先把问题解决，然后接下来再处理自己的情绪。
那是不是很多主管都没有这个能力啊？
他是一个你具备主管的潜质，但主管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能力？老实来讲也不一定。
哦，嗯，
为什么会这样说啊？是因为每一个主管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嗯，
但基本上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嗯、你就。
会是个蛮好的主管，
对，你就可以去当主管了，因为你可以处理人的问题。
好，我要来做今天的
总结。
对，我现在已经逻辑偏好。
OK， 太棒了，来。
总之呢，就是在职场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成熟的状态，应该就是最好呢就是你的情绪跟你的做事情我们可以分离、
欸、
然后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是可以成为主管了，根据 Jack 的说法。那第二层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情绪跟你做事情分离的话、嗯、那你就要一起表达出来，因为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个什么个性的人，那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嗯、所以暴气什么的是应该要做的，而且台湾的教育都不鼓励大家就是勇敢的表达自己，都鼓励压抑，所以就来到我们第三层，就是最不好的，就是你什么事情都压抑，然后在那边自以为和气，这最不好的。那如果你要怎么达到这个最上面这个顶尖的，就是像 Jack 这个情绪跟事情可以分离的状态呢？他从这个小学一年级 一路就是到这个大学毕业，总共这个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去精进、去修炼、去无脑变强，然后让自己像动漫男主角一样变成 EQ 这么好的人，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就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一直去努力的，我们一起努力。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套一个大人学 Brian 的一个逻辑。
OK， 你要你要模仿他。
也没有模仿了，但是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做法。
Action.
就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小的技巧、哦、那这个小的技巧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思考一个可能性，就是去找另外一个出口，就是我们的情绪它其实是可以转移的。那就举个例子来讲、那我们可能在这边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或职场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你可以先练习和学着先把这些东西去表达。那表达出去了之后情绪怎么办呢？下班的时候跟同事一起喝一杯，喝咖啡也可以，喝酒也可以，喝什么都可以，重点是找到你的朋友好好跟他聊。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变成一种习惯，这个习惯的东西就是你一定情绪还是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你懂得把这个情绪往后延迟了、那你在事情发生这个当下，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好好的去表达出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方法，那它就不会是要把情绪变成自己解决的问题，而是我已经模仿到我自己都会想笑。
谢谢 Brian，
没有啦，
谢谢 Brian，
但是这是、没有啦，但是这是我自己最一开始真正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的情绪累积到爆炸才处理，你一定是你当天处理完问题之后，你就要把情绪丢掉，然后把情绪丢掉，就是找你的好朋友，找你的家人、把这些情绪丢掉。你一定要找到可信赖的人、当天处理掉、那你有这一整套流程之后真的会变得比较顺利。它会是一个迈向情绪跟问题分开处理的
捷径，就是那个 金字塔顶端的那个，
也不是金字塔顶端、
就是三层嘛，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
差不多
在上面的那个状态。
但我一直不会是说那是最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都会有各自的状态，但如果工作上，对啊，那个会是一个很好的
最好的，
对，工作上最好
的，对，就职场上最好的，
对。
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环节。
OK， Q&A 环节。刚刚我们现场的听众观众朋友 Rose， 我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他问我说，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那为什么我会说这很有趣的问题，是因为我跟我们的、公司里面算是 partner、partner 等级的人
Gary、
不是盒子
哦，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共同创立公司的时候只有我 Vicky 盒子跟子毅四个人、所以这四位是 partner 和所谓元老等级的人、我跟盒子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也是我们现在的设计总监、就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因为他在我们公司里面算是一个女神等级的人、长得有点像莫文蔚、对，然后很多追求者、好，反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他其实话不多，但其实我们有认真探讨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很内向哦、
然后这一块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原因的话其实就是刚刚跟 Rose 所讲的差不多，但 Rose 是有听过了我前面讲的一些故事，那以盒子的状态来讲的话，他就跟我说其实我跟他有点像是一个内向敏感性的人，就是我们有一些 energy 可以外放出去，但本身其实并没有非常喜欢与人相处，可是问题对我来讲我需要与人相处，但那个需要的东西是我可能有更多的东西想要去完成，但那不是我天生想要的、我天生不喜欢跟人群接触，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我不喜欢逛夜市，我如果去夜市的话我是会神散人群的那一种，就是我会左弯右拐，然后想办法穿
越。那你搭捷运，那你搭下班的那个文湖线，你应该、
我没有办法，
你应该分掉
我没有办法，就是下班文湖线我一定会等，等到车厢比较少人的时候，然后如果真的人爆多，我一定要戴全罩式耳机，就是耳塞式、耳道式的那个没有办法，我要 全罩式的，因为全罩式耳机它会创造出另外一个空间感。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如果是人非常多的捷运或高铁，其实大部分是高铁，因为捷运我大部分都可以避，我都可以骑 U-bike， 可是高铁避无可避，我不可能从高雄或者新竹，就是 大部分是我回家嘛，然后返乡回来的时候，就是从新竹到台北，我不可能骑车啊， 对，所以我就搭高铁，然后但是高铁又买不到票，那我就搭自由座。那个时候我就一定会戴全罩式耳机，然后把书包反背背前面，然后双手抱着书包，卡在一个卡在一个那个高铁的车厢与车厢中间最边角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听友会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那个状态不一样，这就像我刚刚讲，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啊，我懂，
就是、
我懂。
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人群可以，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要去，
准备的状况下，
一是毫无准备，二是我不想面对人群啊。
哦，
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私下的状态就是我不想面对人群的时候，那我就躲起来。然后我自己后来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很想去承认。就是何子跟我讲说，我就有吗？我是这样的人吗？他说，我觉得你是。你遇到人很多，然后是非工作状态的时候，你闪超远。我说，有、啊。他有一次跟我去参加一个 pitching， 就是那时候公司刚开，然后是台北市政府办的 pitching， 然后我 pitch 的时候神采飞扬，结束了之后到最后 mingle 完了，然后留下，然后我要走，因为可能前面 pitch 真的不做，然后就有一批人跟在后面，
然后就拔腿狂奔。
我没有拔腿狂奔，但是我就真的就是。状态很差，然后我在捷运上跟他一起搭捷运回去的时候，我整趟路不讲话，然后就把书包反背背在前面抱着，然后头低着，然后他隔没多久他就跟我说：“哎，你真的是一个偏内向的人。”然后其实跟人相处是消耗能量的，那这个东西也得到验证，就像录 podcast 或者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有些时候都需要可能喝一点酒啊或者什么等等，是因为他可以去。提高能量，或是来让我可以更好的去做出更多的事情。
哇！但是 Jack 其实是个内向者，
我也不确定，我没有说因此而定型。因为譬如说，像我有些时候喝完酒之后，我也会害怕寂寞。就如果举例来讲，就是喝完酒这个状态，人很多，那我就会希望在人很多的状态，或者有一两个好朋友继续聊下去。有点类似像这样，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刚刚 Rose 提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我是知道我是有小小的人群恐惧，小小的。
刚 Linda 说，就是刚 Jack 有说，就算你是一个小螺丝钉，你也要在职场上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但有时候很常在职场上遇到的是你的老板他。并不是很乐见你这个态度，或是今天就算你已经把情绪跟想法分开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在反抗或抗议，然后或是觉得你在就是造反之类的。那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想要代替你回答。
好，你说。
我觉得你会说变强，然后累积话语权、话事权。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有默契，
对不对？
不是，因为每一次你回答的时候，就刚好真的走反方向。
这也是一种默契啊。
对啊，这是一种默契。我记得上一次也是这样，
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一直在揣摩你会怎么回答，结果每次都错。
对，而且真心的就刚刚好就是不一样的方向。对，
真的
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看法的东西，就是职场的权力它本来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进步，而我们现在台湾的职场权力还偏退步。就是其实默默的在这整块当中的环节里面，台湾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中小企业，然后中小企业的话，中小企业主大部分都是以人资为主，虽然诞生了很多很棒的企业案，很棒的获利表现，终究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跨国很大的企业，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很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中间来自于的事情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是职场当中和这整个社会文化的集体进步，那这个集体进步它不会只发生在老板身上，它会发生在大家共同努力上面，所以反抗本来就是正常，就是对我来讲反抗叛逆或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等等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那在这个正常的事情过程当中，老板一定也会有他不开心的时候，你也会有你不开心的时候，但人活着本来就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和前提之下，那我们就应该要透过这个不开心，既然都不开心了，那我们就好好沟通。因为不开心完了之后，那事情有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话，它至少会得到一个叫做平衡。这个平衡的东西就是，我有我的价值，我有我的原则，你需要我的价值，你也必须要懂得尊重我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衍生多一点点，其实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和职场权力的一个演变和变革，就是所谓的两性平权和职场性骚扰，以及 hashtag me too， 如果要真的推演到很深很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块的表达。因为你让我不舒服了，而这个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放在以前，它其实超级无敌难表达，而且你表达了之后，你就会被视为异类，甚至你就得不到工作。可是我不是说，这样子的表达和这样的东西是对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一直还，如果这中间踩到一些不对的话语，还是大家见谅啊。但是因为最近在谈两性，我还是都会偏小心，
嗯，
对，偏小心，毕竟他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所以等一下讲到的东西如果有不对的，也请大家多包涵。但我觉得他也是必须要先由弱势族群先开始发声，你很难直接期待强势族群和既得利益者的改变。所以如果你要期待老板和这些死直男们，然后掌握权力者，就是以这一整块当中他们发生的一些改变很难，然后在改变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很多不喜欢。但是就因为这些的改变和这些的制衡和这些东西发生，所以我们现在职场才能够变得更加的进步。所以其实在这些表达自己开心与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它都会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方法。那树立起一些原则，其实对自己好，对这整个社会的进步也都好。那中间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包含了你有潜在被 fire 掉的风险，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性骚扰议题，就是你会害怕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可是当你没有立住和你没有尝试去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到后面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所以对我来讲，你一定要学着去表达。然后我觉得情绪有些时候不见得不好，如果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去讨论的话，因为主管你要把情绪抽离回答问题解决事情是最好。可是如果我们身为员工，或者只是我想要表达这件事情我不开心之后，请你不要再这样做。无论是我们刚刚讲性骚扰，或者是加班，或者是压榨你些什么，你只要把情绪表达出来，其实你就建立了一道墙，别人就比较难去突破它。而你把这道墙树立起来之后，对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比较好。那当然你在树立这道墙的时候，大家也会说，蛤，这样你 OK 吗？可是这是我啊，就算我这一块不 OK， 我能力 OK，你也应该还是要学着尊重我，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事情，反抗并不可耻，然后反抗也并没有不对，然后反抗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建立起某一些属于自己的原则，所以还是可以去这样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都有接受过一些暗示，因为这个社会比较顺从，所以想办法尝试去突破，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适时的表达，每一次做到自己觉得适度当中有做的一点点小小进步，这样就好了。
我想 echo 那个我们那时候第一季第三集在讲冠老板的时候，我问你说要怎么就是解决冠老板，你就说了一个金句，就说什么这个社会的变革都不会是从既得利益者自断手脚开始。
哦，真的哦，我讲过这句话。
你讲这句话，
哦、okay, okay.
你看我都在记哦，你看。
这代表我算从一而终了。
算从一而终，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
我还是有我的中心思想在。
对，很有 self。
好，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在 SoundOut 上面订阅我们。
那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透过底下的连结，就是我的 IG 私讯我。
好了，结尾今天留给大家的经历是录音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同时也是鬼门开的日子，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该开心呢还是该难过呢。但反正呢，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了我的29岁的生日。虽然
奔三，
29岁的生日，虽然大家都说逢九
不过
、但是就是还是很感谢大家今天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来参与了我一个生日的现场。因为通常我的生日真的是不办 party， 也没有什么人，就是一个人怎么喝酒啊，或者什么等等，就默默的这样度过了。
对，因为你有人群恐惧嘛。
也是
我
没得
揶揄你啦，
啊、
我没得揶揄你啊。
对，但反正就是刚好今天生日，然后许个
生日
愿望。
哦，好。
对，许个生日愿望。那这生日愿望呢，就是希望在 Katie 的一起努力下，
我们可以
冲上
Apple Podcast 前十名。
对，
对， 对
，Apple Podcast 前十名。对。然后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在 Katie 的努力下，我们可以冲上 Apple Podcast 的前十名。
哎，这不是一样吗？
没有，前面有一起，后面没有一起。 哦、oh, 欸、对
OK，
然后第三个愿望就许在心中不能讲、oh. 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说，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我刚想朋友这个用的比较小心，因为今天鬼门开。
今天吗？
对啊，今天我生日。
今天是你生日、欸、
对啊，我今天生日鬼门开啊。但我当年生日的时候不是鬼门开了，只是我今年生日是鬼门开了。
一个鬼才的诞生呢、欸。
我就已经跟你讲，我那年没有鬼门开。对对对，我就今年了，今年生日鬼门开。对，
哎、欸，你是不是有点醉啊？
没有，我今天是偏累了，但我没有到，我没有，但没有，我刚刚其实是因为酒没了。
OK，
所以我有点
慌张，那你要不要喝口水？
慌张哦。
真的，你、欸、有酒瘾哎、欸？
不是，
看到酒没了很慌张，手开始就是一直酒。
重点是
酒没了，
不是
酒没了。
重点是你没有看我平常录音，我平常录音到这时候，这边就有一杯新的吗？
对啊，你真的很爱喝酒。
不是，
我知道是你的习惯，但我是觉得偏惊悚。
没有，这个东西重点就是你要有那个精神录下去。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酒，然后跟 Kelly 一直录音会没精神。
哦，太累。
哎、欸，老板，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像需要聊聊哎、欸。
啊？怎么了？你说一下啊。
就是啊，我从毕业之后就开始迷惘，工作后常常思念家乡，恋爱状态也一直一言难尽。
我现在录音已经累坏了，只希望放松喝一杯。
可是我工作状态这么低落，要怎么创造幸福满意的生活？
哎、欸，等一下。我们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把绿洲的情绪调酒系列全部都念过一次？
没错，不管你现在是低落或迷惘，觉得累坏或充满希望，思念着谁，同时感到一言难尽，想好好放松又想度过幸福的一天，
那些你不敢跟别人说的心情，在绿洲通通调给你喝。